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圆洲资本的合伙人 Christina 酱，来跟我们分享央行在放水之后对于澳大利亚经济 Christina 的看法和分析。 Christina 你好。
你好 Lucy。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Christina， 你是在浙江大学金融学本科读的学位，然后又到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学读了硕士，是悉尼科技大学地产金融的客座讲师。来到澳洲是不是一直都在从事跟你自己原来学的专业非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应该说也是也不是吧，就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从学本科的读书开始，其实就一直有在做一些兼职的工作和实习，就是拓展了在对国内的金融行业的一个理解。在来到澳大利亚的商学院之后，同时也在工作，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一起配合在一起。我现在做的地产信托的这个类别，那我也会跟国内的地产信托去类比，那国内发行的产品是什么样的结构，澳洲的产品是什么样的结构。
你觉得澳洲的房地产的金融产品跟中国有什么样？
比方说我们做固定收益啊，地产债权啊，这个角度的地产信托的类别上来看，那我个人的浅见呢，我是觉得澳洲的很多的系统，很多的这个结构的东西其实它是蛮透明的，所以像我们的话，很多的文件文书信息上都能够达到非常高的透明度，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是能够更容易去了解到一个投资的全面的。
那你在悉尼科技大学当这个地产金融的客座讲师，你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受众呢？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课程是 UTS 他给到地产的这个学位，他们本科学位核心课程最后一年的一门课。那我觉得这个是正好是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的，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讲商业的地产开发的商业侧的一个地产金融的一个融资借贷等等相关的东西。我的学生里面真的是什么年龄段都有，有那种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大学生那些孩子，那也有其实年龄很大的，包括我记得我去年的班上有那种四五十岁的，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属于非常有经验，然后继续在大学深造，然后修了这门课。那包括有很多人是有实战经验的，在我的课上有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他们自己就是开发商或者自己就是承建商，所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cohort， 一个班级，那他差不多100多个人，就什么样情况都有，有的是可能是承建商来的，有的可能是做这种造价师的学位的，有的可能是做评估师的，那有的可能未来是想去做，甚至是想去做这些开发也可以啊，或者销售也可以，不同的一个非常 highly diversified 的。对，我觉得其实地产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然后对澳大利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其实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个支柱经济之一，所以其实从业人员是特别大、特别多的一个人群。然后它又从可能最早的这个开发，然后到后面的这个销售，然后中间这些运营段，它其实上下游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其实像 UTS 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它设计这些课程就非常不错的一点是，它在于它能够可能提供给不同的经验的人去一些可能深造的一些机会。那同时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是能够结合了学术方面的一个研究，就知识方面的东西和现在市场上发生的最实战的一些东西。那像我去做客座的老师的话，主要就是把这部分的内容带到课堂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我的角度，因为我是做地产金融的嘛，那么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看整个市场的，包括商业的开发贷款的这个，比方说借贷的利率，然后借贷的整个条款，然后整个行业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然后把当下的事情带入到一个学习的环境中。
最近你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呢就是1000亿央行放水，普通人是喜是忧，钱就更不值钱了，就是钱越来越小了，因此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要买点不动产它能才能够保值和升值，可能是最普通的人的一个第一反应。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央行的现在这个经济的刺激政策，它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环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以及对资产价格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可能他还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是一直保持比较低迷的状态的，所以它可能不会立即的在你日常购买，比方说购买食蔬啊，去超市啊。这些比较细节的方面感到，比方说你好像钱不值钱，其实倒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并没有起来了。但是基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一直维持这样一个0.1%的这个 cash rate， 这样一个超低利率的环境，一个第二次量化宽松的环境的话，其实我们的资产价格是一定会提高的。那么资产价格包括很多，其中肯定很主要的也包括了我们的房产的一个均值性的价格吧。当然我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会比较小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可能落到每一个城市，首府的城市，非首府的城市，包括每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和不同的可能房屋的类型，包括独立屋和公寓，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这个其实对于房地产的负面影响应该算是挺大的。
对，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现在大家特别有不确定性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预测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边境一直不开，然后移民一直不进来，包括游客不进来的话，那么2020年到2025年的时间里面呢，5年时间我们总共是会减少28万套住房需求的。那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住房一直是靠这个新移民在支撑，那么新移民占了我们整个全国人口增长大概60%的，它一直是驱动我们这个房价上扬的一个核心动力。所以说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其实房价有在回升，然后市场交易的数据都特别的好。当然我觉得在近期我们去消化一个内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说我们内需也会有一个用到一定时候的一个时间点吧。我觉得更多的是想看一下我们的疫苗如果能够推广下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国门，恢复我们的移民，恢复这个国际旅行的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房价真的是要坚挺的往上增长，而不是说像现在只是一个突发性的反弹，最终还是要看疫苗，看国际旅行，国境开放的情况。
对，这个要看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大概是多长的一个周期。如果说我们就看比方说今年明年，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低息环境，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有我们的补贴政策来刺激内需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会上扬的。但是可能你看一个中长期，比方说3-5年或者甚至5年以外，我们是一定需要移民的。
我想可能你们做投资也会非常关注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
其实也特别关注，尤其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嘛，我是特别关注中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怎么讲，我觉得现在可能都到了一个可能国际之间的这个geopolitical 变得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各个大国之间也都在一个角力的过程中。从我私心上来讲，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减少摩擦，更多的去发现一些共赢的机会的，我也会比较关注它未来的一个走势。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圆洲资本的合伙人 Christina Jiang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 Lucy。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